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7月8号，公元2016年9月9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让世界更加美好需要透过利他慈悲教育；西藏若尔盖县一僧人疑似因转发敏感消息而遭捕；洛桑僧格在国际援藏大会晚宴上向援藏人士们致意。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布鲁塞尔接受媒体专访，强调让世界更加美好的途径就是透过改革教育体系，纳入慈悲利他心的培训。9月7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8号上午接受了比利时 RTBF 电视台总编的专访。达赖喇嘛官网刊出了访谈内容，首个问题有关今天举行的心智与生命研讨会《权力与关爱》，这两者如何放在一起讨论？达赖喇嘛尊者说，权力带来有效的能力，能够创建事物也可以破坏事物，关爱却是尊敬他人的生命与福祉，所以应该在利益他人的行动方面善用权力。尊者指出，慈悲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也是所有宗教信仰表达出的相同讯息。70亿人类面对的各种困难，是教育体制与生活方式都朝向外在物质目标的原因。而能够带给人内在价值的，唯有宗教。可也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能够让所有人都幸福。所以只能透过改善教育体系，才能利益到所有人类。欧洲遭受恐怖袭击，对民众们心中的愤怒，尊者有何开示？尊者说，藏人们同样面对着巨大的困苦，自然有一些藏人非常愤怒。但是尊者告诉他们，愤怒不但无法解决问题，还会扰乱你内心的平和。达赖喇嘛尊者指出，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受蹂躏，数百万人丧生。但之后欧洲联盟组织的最终成型，也算是各方渐渐成熟理智的迹象。让世界更加美好的关键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完整的教育体系，应包含慈悲利他训练。人性本善获得科学佐证，更带来了希望。强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达赖喇嘛尊者提到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在影响着所有人。尊者说，自己于2011年卸下政治权责，并不是出于任何负面的原因，而是为了进一步强化完善流亡社区的民主制度。卸下了政治权责后，尊者获得了更多保护西藏传统宗教文化、藏语文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机会。从今天9号起，达赖喇嘛尊者在布鲁塞尔参加为期三天的心智与生命研讨会《权力与关爱》。
Firstly, I very much happy or pleased with our Mind Life meeting i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在首场讨论会上，尊者为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能在欧洲举行而感到高兴，指出这一对话已进行了30多年。初衷来自于70年代对欧洲的首次访问。尊者当时发现，欧洲国家的物质水平非常高，拥有先进科技，但是享受这些物质的欧洲人并不都是快乐无忧。实际上，人们心中充满沮丧，容易产生嫉妒等负面情绪。尊者因此更深入地了解到，外在物质发展无法带来内心的平和。要解决内心的烦恼，必须学会从内心本身去应对。古印度对心识方面的分析研究比起今天的心理学更加精深， 藏传佛教很好地继承了这些珍贵文化。尊者认为，这可以对今天的世界起到帮助作用。佛陀也鼓励信徒要对他的教言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后再去认可，而不是透过盲目的信仰，不经考证就全盘接受。尊者认为，这与科学界研究事物时重视真相的特点非常相似。达赖喇嘛尊者还提出，在动物界，身体结构弱小的人类远远无法与老虎、大象或者猩猩的强壮相比，而世间的残酷战争却都是由人类制造的，不是其他动物。这些都是因为人类没有善用智慧，现在必须解决这些自己制造的问题，方法就是善用伴随着慈悲的智慧，那样行为才具创造性而非破坏性。
Our intelligence is becoming more constructive. Otherwise, our intelligence also is become very easily destructive, which combined with anger, hatred.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若尔盖县僧人根敦扎巴疑似因在微信转发敏感消息而遭到中共公安带走，目前失踪下落不明。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安多若尔盖县唐克乡索克藏寺僧人根敦扎巴于上月20号深夜从僧舍中突然被警方带走。据自由亚洲电台藏文部报道，中共政府至今未说明根敦扎巴的遭捕原因，但是当地民众认为应该是根敦扎巴在微信中发送所谓的敏感信息引来当局的报复。据介绍，遭捕僧人根敦扎巴现年约40岁左右，是若尔盖县唐克乡人。此外，西藏安多马尔康县僧人政治犯洛珠被中共关押了4年之久后近日获释。马尔康县曹登寺僧人洛珠本月2号获释返回家乡，受到了当地僧俗民众的隆重迎接。2012年7月17号，曹登寺僧人洛桑洛增抗议中共暴政自焚牺牲，而后中共当局将同寺僧人洛珠遭捕并判处了5年有期徒刑，因此获得了减刑，提前获释。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国际援藏团体大会前一天的欢迎晚宴上发表演说，感激西藏运动的支持者们一路以来的无私帮助。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第七届国际援藏团体大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会议主办方于本月7号举行欢迎晚宴，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发言向援藏者表达了感谢。根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刊登的演说内容，洛桑森格在晚宴上表示，期待会议讨论能够激发更多的想法，在接下来这几天我们集体研讨的策略将会为西藏运动注入新的想法与动能，而这也会向中共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藏人并不孤单，而且西藏问题终将获得解决。司政洛桑森格也在晚宴上提出，离汪藏人社区约有15万人，但是因为支持西藏运动的朋友们让西藏运动的声音能够扩大为离汪藏人人口的数倍，司政向西藏支持者表达了感激。声援西藏并不容易，因为是自发的开展活动，而且没有经济上的回报，有时候甚至还要从自己的口袋掏钱。即便如此，你们没有放弃声援西藏，我向你们的付出致上敬意，并且表达感激。司政在演说最后也提到，正义终将胜利，西藏将会恢复自由。当那一天到来时，我们还可以聚在拉萨，在八国街上品尝最地道的西藏馍馍，随着西藏民谣而跳舞。第七届国际援藏团体大会共有来自约50个国家的 约200多名代表应邀出席，其中来自香港、台湾、欧洲、美国的华人参会者超过10人，包括香港公民力量代表韩连朝、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之一的黄台阳、加拿大港加联的彭玉兰、西藏传记记者李江林、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等。在昨天9月8号的大会开幕式上，达赖喇嘛尊者莅临并发表了这次，而其他与会嘉宾包括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曼、好莱坞影星理查基尔、欧盟经济与社会委员会主席亨利马洛斯、欧洲议会议员科里迪斯安普雷达、比利时新佛连德联盟党国会议员杨波马斯等等。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就在满清用帝国签约分赃的外交手段，签下允许英国人进入西藏考察、通商等条款，争取其拥有西藏宗主权，获得另一帝国承认期间，最早的英国威胁论出现在了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奏牍中。洋人用意大非良善，英人之窥伺藏地已非朝夕，川藏唇齿相依，不能稍分真玉，藏路一开，则四川全境中无，川中一失，则四通八达，天下藩篱尽坏。四川总督丁宝桢并非太爱国而紧张过度，而是在强兵欲毁的时代氛围中，更诱人的是各省督府们可自定银制饷章，权钱双收。丁宝桢以英国威胁作为扩充军需、加强四川边防的理由，但满清驻英国公使曾纪泽和清廷的判断是，英人唯利是图，所称专为通商尚属可信，认为英国人的入藏要求不过是利之所趋，对中国并无威胁。清廷甚至下令川督丁宝桢裁军减勇以节糜费，根本未把英人入藏通商的要求与西南边防危机联系起来。随后的1891年，中国民间也有地理风水学家和一些文人秀才开始在介绍域外地理风物的丛超里关注藏事，卖弄他们替帝国操心的筹藏方略，认为西藏紧邻英属印度，英国人有假到西藏威胁中国的可能。文人们比川督丁宝桢更激进，提出当务之急是派重兵入藏，以防强邻入侵，不如未雨绸缪，故我藩篱，绝其窥伺，不若收入版图，改为行省，可度旁伺之心。还提议设拉萨巡抚总管全藏，设川藏总督统管川藏。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在签署交易西藏的条约，四川督府在私谋谋勇筹饷的借口，华夏的风水文人在指点收入版图改为行省可度旁伺之心。当西藏人相信和英国人接触密切会损害西藏的生活方式和宗教时，大清帝国的旁伺之心更为危险和迫切。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唐丹红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饿虎饥狼的猎物》，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